我们读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次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加州颁布了居家隔离的法令，直到如今已经将近一年了。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疫情很快就要过去，没想到直到如今啊，还是没完没了。我相信这段时间，无论你是多么个性开朗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被闷疯了的感觉，不是吗？我还记得上个礼拜二Santa Clara County 县政府的一个官员在他们的县政府的电子报上访问我，特别关于教会怎么面对现今的疫情这件事情。他特别提到县政府有关于这个教会这个室内聚会的一个规定，本来是可以开始室内聚会的，可是现在这个室内聚会的这样一个规定又被禁止了哈。他就问我说，教会怎么来反应啊？我说，一方面我们非常理解政府在各方面的考量，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必须表达我们非常的失望，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开始来聚会了嘛。他听完了，他就点点头说他也能够理解。那虽然我们大家都理解，不过还是大家都无可奈何啊。我相信这是我们在疫情当中一个共同的经验，在疫情当中有太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没办法做，有太多想要见的人没办法见，很多想去的地方没办法去，甚至很多我们很想发抒的情感也无处可以发抒。很多时候虽然日常生活还是不断的在进行，可是好像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种阴霾的笼罩，叫你觉得无可奈何。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提醒当时的教会。你知道当时的教会也在面对的各样环境的逼迫，也是一种充满限制的一种光景。在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这个作者对他们说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一方面他提到是有一个前头的路程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光景只是暂时的，这不是我们的终点，神在我们身上是仍然有一个恢复的心意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说到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存心忍耐，因为我们面对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环境。奔是因为神有一个恢复的心意在他们身上嘛。而我也相信这是神今天要提醒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虽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环境，但是却是有一个神恢复的心意在我们前面。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靠着主能够走出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阴霾，而经历到神恢复的作为呢？三方面。第一个，要明白你不是孤单的，要明白你不是孤单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作者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换句话说，嘿，你不是孤单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不是没有人跑过，在你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忧闷痛苦挫折跟困境也不是没有人经历过。你有没有读过大卫的诗篇？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五篇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可见的大卫也曾经经历过心里忧闷烦躁的光景。你有没有读过以利亚他在罗藤树下求死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这就是他对耶和华说，神啊，罢了，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他说可以见到，你看见以利亚在那个时刻，他也在他的里面好像缺乏一种自信，他觉得他比不上列祖，他甚至对他的环境有一种绝望的光景。或者最起码你应该听过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怎么样要死啊。我相信没有一段这个描述对于人的沮丧的描述比这个经文描述的更贴切的，是几乎要死的那种感觉。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曾经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奔跑过，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你我所经历的忧闷烦躁挫折跟沮丧，甚至在无可奈何当中的等候。想到这里，有时候真的我们会心中感觉有点安慰，不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嘞，不是吗？甚至有时候魔鬼撒旦也这样控告我们嘛，你看看你，就只有你是这样，你看看别人好好，就只有你嘞。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只有我们自己， no， 不是只有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跟我们一样经历过同样的软弱。但虽然是如此，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说怎么样神的信实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能够跑完当跑的路，能够打完当打的仗。哈利路亚。事实上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就是十二章第一节之前呢，花了四十节的这个篇幅来描述信心的英雄，就是要用这些信心英雄的见证来激励我们，要不断的继续在信仰的道路上向前来奔跑。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所谓的信心的英雄，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人，跟我们一样平凡。他们在面对困难的环境艰巨的使命的时候，他们一样感受到忧虑跟恐惧。当神呼召摩西出来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四百年奴隶的捆绑的时候，摩西没有对神说，神啊，你怎么到现在才呼召我，我等了你四十年怎么现在才来呼召？ No， 摩西怎么说的？摩西对神说，神啊，我拙口笨舌，我不行了，你另请高明吧。你知道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像中国人那种客套话哈，口里说不行心里很想啊，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啊，而且坚持到一个地步连神都发怒。哇，能够让神发怒还真不容易。可见得摩西不是像我们所以为那个蛮有自信的一个领袖，充满雄心壮志，不是这样的，他跟我们一样的平凡。当神差遣撒母耳去高抹大卫去做君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童，没有人看得起他。事实上当撒母耳到了他父亲耶西的家里，叫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叫出来，当耶西把所有的儿子叫出来之后，这个撒母耳怎么看怎么搞的都左看看右，没有一个是神所要拣选的人。他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这个时候耶西才想，哦，还有一个在旷野牧羊呢。你看大卫是这么平凡呢，平凡到连他的父亲都把他忘掉了。我常说大卫如果是生活在现今的世代，他需要很多的内在医治，不是吗？不但是旧约时代神所使用的很平凡，在新约时代神所使用也一样很平凡。提摩太是个体弱多病优柔寡断的人，换了你我 恐怕永远不会选他做我们的同工，不是吗？但是感谢神，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人的势力与才能，我们所依靠的也不是人的智慧跟力量，我们所依靠的乃是神的灵。这个灵在旧约时代是使人有智慧跟力量的灵，这个灵是在新约时代行神迹奇事的灵，这个灵也是今天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要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像他们那样平凡的人，在那个受限制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凭着信心过得胜的生活的话，那么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必然能够得胜。哈利路亚。在基督里，弟兄姐妹，你不是孤单的，我们不但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更是有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仍然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今天仍能够医治，今天仍能够拯救，今天仍能够带来改变。 Amen。 所以第一个要明白，你不是孤单的。第二，要除去心中的拦阻，要除去心中的拦阻。其实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经历神的恢复的，其实不是外面的环境，反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拦阻。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在这里说，我们要放下重担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知道所谓的重担跟缠累我们的罪，其实都不是外面的环境，也不是什么黑暗的权势，而是在我们内心中那些拦阻我们来跟随神的一些事情。你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有怎么样的拦阻呢？第一个拦阻叫灰心的灵，灰心的灵，特别是当我们所期待的事情一直迟延未得的时候，当不顺利的环境接二连三的来到，常常让我们在挫折当中就失去了盼望。就像彼得一样，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曾经两次向门徒们显现。想想看，如果你是彼得，耶稣显现了两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应该就是应该欢喜快乐很兴奋到处去宣扬主复活的事情吗？结果没有，反而我们看见彼得带着门徒们几个门徒就到去打鱼去了。哎，他已经三年半没有去打过鱼了，为什么现在又重操旧业去打鱼呢？我告诉你，因为他灰心了，不但对神灰心，而且对自己也灰心啊。对神，因为他看见跟随神三年半，跟随了耶稣，现在好像是一场空，不是吗？虽然主已经复活了，但谁知道将来会如何，会不会就是另一场空啊。对自己，他也看见自己本来以为自己是很刚强的人，很勇敢的人，可竟然在仆人跟婢女面前三次不承认主啊，他一点没有自己所以为那么刚强。灰心啊，灰心就让他失去了勇敢的心来继续跟随神。这是为什么当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特别对彼得说，彼得，你要来跟从我，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啊。换句话说，不要灰心啊，神还是要继续使用你的，要继续跟随神来完成神的托付。Amen。 第二个拦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把它叫做疲倦的灵，疲倦的灵。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困境跟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感觉疲倦，也不是灰心，而是觉得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一次又一次的付出，却没有看见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我们感觉身心灵很疲倦，不想再走下去了。就像以利亚，当在别斯巴的旷野的罗藤树下求死的光景，其实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以利亚才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啊，他刚刚杀了这个拜巴利的这个400个先知啊。可当他听见王后耶洗别派人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又逃命到别斯巴的旷野。对以利亚来讲，他不是灰心，也不是失望，他觉得累了，累了。啊，神啊，我知道你是全能，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全，但我不行了，累了，另请高明吧。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这不也是我们的光景吗？一次又一次的高山低谷，一次又一次的输输赢赢，我们感觉累了，不想再这样奔跑下去了。但我们看见神怎么差遣天使对以利亚说呢？列王记上19章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换句话说，嘿，这里不是你的终点了，不要停留在这里，要继续向前奔跑。结果当以利亚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饮食之后，第八节怎么说呢？第八节这里说，他仗着这饮食里走了多久啊？走了40昼夜。哇哦，可见了神的恩典真是够用的，而且你也是走得下去的。 Hello， 特别在疫情当中啊，可能今天你面对生活跟侍奉当中的上上下下，你也感觉到疲倦了，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可今天神的话要对你说，嘿，你当走的路还甚远了。要将下垂的手、发酸的手重新挺起来，继续向前奔跑，因为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而且不但够你用，而且超乎所求所想。 Amen， 哈利路亚。第三是害怕的灵，是害怕的灵。今天有许多人在面对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心中常常充满了害怕。为什么？害怕什么？害怕失败。很多人还没有跨越出去以前，就心存害怕，不敢跨越。特别是如果以前曾经失败过，那更是不愿意再去尝试。就像有一次，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讲道，讲完道之后就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其实难道彼得不知道打鱼要到水深之处吗？他当然知道，他一辈子做渔夫啊。事实上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去打过了，圣经说什么都没打到了。换句话说， Been there done that， 什么都做过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是因为生活的困境以及过去的失败，叫我们心中害怕，叫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敢信靠神继续向前奔跑。可是那一天我们看见彼得，当他听从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撒网的时候，结果这一次不但是满满的一网鱼啊，而且网险些破裂。这一次不一样呢。弟兄姐，今天无论你所面对前面的道路是何等的不明白，无论你心中有多少的害怕恐惧，无论你过去失败过多少次，千万不要因为心中的害怕而不再向前。因为你的神仍然是你生命中的大牧者，他仍然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你要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指引啊，凭信心再次向前跨越吧，因为这一次会不再一样的。 Amen。 我们看见我们要除去心中的拦阻。最后第三，要重启生命中的活水啊。 要重启生命中的活水。今天我们的生命若想经历神的恢复，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因为只有圣灵活水的江河才能够使我们心灵的饥渴得到满足嘛。这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里面这样说，节期的末日就最大之日，耶稣站得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里说的节期是指的祝棚节，那是个以色列的大节期，是大家欢喜庆祝吃喝的一个节期。在节期的末日这里说，可见那天已经大家吃饱喝足了。那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刻却说人若渴了呢？可见耶稣不是讲到人肉体的饥渴，耶稣是讲到人心灵的饥渴。人肉体的干渴可以用水来满足，但我们心灵的干渴只有圣灵活水的江河才能够来满足了。只有圣灵活水江河来涌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淋漓饱足，生活有力量。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这样圣灵江河涌流所带来的能力呢？我记得上礼拜三在祷告会的时候，师母分享了一节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跟十七节，这是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了。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十七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里说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井旁，这个井不是一个新的井，不是，而是很多年前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在这里经过这样一个井所挖的一个井。当时他们就是向这个井歌唱说，井啊涌出水来，神就赐下活水给他的百姓来喝。然而许多年过去了，这个井就被塞住了。我就想到在创世纪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以撒身上，创世纪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时候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我们看见这些井本来都是活水井，曾经是活水涌流满足人需要的井，但现在却被仇敌塞住了。弟兄姐，这不是也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吗？回想从前在神面前那种满足的喜乐，被圣灵充满所带来的释放与能力，一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确据，可是现在好像被仇敌塞住了吗？回想从前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那种同心合意，与儿女关系那种和乐融洽，那种在家庭里面的爱跟欢乐，现在好像被仇敌塞住了吗？回想从前自己的生命像活水江河，充满了梦想，充满了盼望，可是现在好像被仇敌塞住了吗？但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今天仇敌是可以塞住你里面的活水井，但仇敌永远无法夺去那个活水井，这个活水井仍然在你的里面，圣灵今天仍然与你同在，圣灵永远没有离开过你的。你需要求神给你一刹的信心，能够把仇敌所塞住的井重新把它打开来， 你需要像当时以色列人那样的信心，能够向着井来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活水的江河就能够重新涌流在你生命当中。 Amen。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湾区的牧师来找我，他一见到我就抱着我说，刘牧师怎么办，我灵里实在是枯干枯竭，他说做不下去，真的做不下去。我看到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对他说，这样吧，让我陪着你来到神的面前，花的时间来导读好不好。我说导读就是一边读神的话一边用神的话来祷告。他说好吧。我就拿起啊，教会啊，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我们都有导读的经文表嘛，我就把当天的导读经文拿出来，很奇妙，那一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正好是民数记21:16-17两节。那天当我们读到这经，是从前耶和华吩咐要招聚百姓来好给他们水喝的时候，他就哭出来了。特别是他读到从前两个字，他就想到神从前怎么呼召他，想到神怎么带领他在一生的道路，想到他怎么在神面前的服侍，他开始掉眼泪。哦，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在祷告组的灵就提醒我们说，嘿，这个井还在，这个井还在了，这个主的井还是在我们里面，主的应许没有更改过。所以那天我们两个人就跪在神的面前，开始大声的一边流泪一边的祷告，我说井啊涌出水来，井啊涌出水来，哈利路亚。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呼喊一边的向神来祷告，结果那一天神的灵大大浇灌他，神重新再一次圣灵充满在他生命当中。感谢神，我告诉你，直到如今他仍然在侍奉的岗位上忠心的侍奉神，哈利路亚。弟兄姐，你感觉到你心灵枯竭吗？你感觉到你在生活当中没有力量侍奉，没有果效吗？我告诉你，你要凭着信心向你里面生命的活水井来呼喊，说井啊涌出水来，井啊涌出水来。也许你说，牧师，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呼喊吗？哎，你记得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吗？主耶稣说，人若渴了，耶稣没有说人若圣洁了，耶稣没有说人若完全了，主说人若渴了，那心灵干渴吗？那你是最有资格来向神呼唤。神就要重新打开你生命里面的活水井，使你能够经历神恢复的作为。 Amen。 弟兄姐，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个恢复的心意的，神摆在我们前面是一个前头的路程的。仇敌是可以用环境叫我们无可奈何，可是我告诉你，仇敌永远无法夺去神摆在我们里面那个活水井。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拦阻，凭着信心重新启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活水井，神就要带领我们走出阴霾，经历恢复。 Amen。 我们一起祷告。现在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喊，主，我们承认，主，我们真是渴了。多少时候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灰心啊，我们疲倦啊，我们心中充满了害怕。主，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走不走得下去了。但今天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告诉我们， 那个井还在嘞，那个井还在嘞，那个活水井还在了。你应许没有改变过，你的能力也没有改变过。今天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渴了，真是渴了，我们就向我们里面那个活水井说，井啊，涌上水来吧，涌上水来吧，让你活水江河来涌流。哈利路亚，涌流主，让重新得以恢复。谢谢你主，你这正是你的心意啊！主，就求你今天就带领我们走出生命中的阴霾，经历你恢复的作为。奉耶稣得胜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好不好？一同起立，好不好？无论在哪里，我们一同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渴慕你，无一人像你能满足我。我灵渴慕着你，怎想入深深切慕其髓。主，我等候你，领我进入你的荣耀。主，求你降临在这干旱疲乏地，赐力量使我站立，让炙热活水，我们需要甘霖，活水江河来涌流，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我渴慕你，无一人像你能满足我。我灵渴慕着你，怎想入深深切慕其髓。主，我等候你，我进入你的荣耀。主，求你降临在这干旱疲乏地，赐力量使我站立，我们需要活水，我们需要甘霖，活水江河来涌流，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
需要活水，
哦，我们需要活水，我们需要甘霖，活水江河来涌流，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
需要活水，
我们 需要活水，我们需要甘霖，活水将何来永留？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
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觉得灵里面也是枯干呢？你是不是觉得灵里面很疲倦呢？回想从前的日子，回想被圣灵充满的释放跟能力，回想在你家庭里面爱与欢乐，回想在你生命当中过去的梦想与盼望，好像现在被卡住了，好像现在被仇敌塞住了。到时候我们在这种无奈的光景当中，我就让我提醒你，再次提醒你，那个井还在了，那个井还在了，神的应许没有改变过，那个活水井还在。你要凭着信心，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呢，对着你生命的井来歌唱吧。井啊，涌出水来，井啊，涌出水来。哦，你要向你生命的井来说，井啊，涌出水来，活水的江河。对你的家庭的井来说，涌出活水来，在你的家庭里涌出来，涌出活水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涌出活水来，在你的侍奉当中涌出活水来，凭着信心来宣告，像以撒一样。哦，虽然看见那个被塞住的井，他凭信心重新打开这井了。哦，圣经说他的仆人就挖出一个活水井，因为那个井本来就在，本来就在。哦，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今天不要失去你的信心，来向主来呼求，同着开口向主来呼求，同开口来祷告，进而涌出水来，进而涌出水来。哦，不要停留，活水将河来涌流，来涌流。就在这个时刻，你要凭信心来呼喊，你要凭信心来宣告，哈利路亚，进而涌出水来。神就要用活水来满足我们，神就要活水将来涌流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凭信心来相信，凭信心来领受，凭信心来宣告。你要自己来宣告，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哦，你要凭信心，你要凭信心相信。哦，今天你就能够经历神恢复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哦，哈利路亚！哦，向主来呼求。哦，主就在这里，主的应许没有改变，活水的井就在这里，神现在就能够赐下活水给你喝。哦， let it go, let it flow, 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哦，哈利路亚。哦，需要活水，我们需要活水，我们需要暂时的主啊，
活水将
来涌流，
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需要活水，哈利路亚！ 我们需要你， 活水将何来涌流？我们祈求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恩典，让你同在来充满，充满，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
需要活水，哈利路亚！ 让你圣灵江河来充满我们，再一次来充满，就像那天那个童工来找我，你的灵怎么大大的充满他。今天早上你的灵再一次充满，充满每个干渴的人，因为你应许我们的人若渴了，是你的应许，主。你说人若渴了，你没有说我们圣洁了，你没有说我们完全了，主，是你说的。你说人若渴了，主，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心灵干渴的就在你面前。你说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早上圣灵江河来涌流，涌流，正如你所应许的。今天早上你圣灵在这充满浇灌在每一个干渴的人心中。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让活水江河不断的涌流，主啊，谢谢我们的主。在荧幕前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你心里干渴吗？面对现代的环境，心里是不是枯竭很多时候？耶稣是活水江河的源头，只要你愿意，耶稣今天愿意把活水赏赐给你。如果你愿意接受去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活水的源头。我今天承认我的干渴，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做刚才的祷告，恭喜你，你成神的儿女了。请你现在在线上跟我们联络一下好不好，填一下决志表、留名卡，让我们的同工会尽快跟你保持联络，能够帮助你在灵命上能够成长。我们也有启程福音的聚会，欢迎你参加，在礼拜天的晚上我再借着这样的课程帮助你灵命继续成长。在神的大家庭里面，让我们真的彼此的扶持，我们一同经历神恢复的作为。 Amen， 哈利路亚。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愿上帝祝福您。